九到二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不是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是哥林多前书系列正道的第十五，由王一长老为我们正道。愿神保守我们今天的听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愿我们一个受教谦卑的心来听到，愿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改变我们。请大家坐下。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特别要问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平安，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来听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主的教会，一起来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也向你们问安。我也想今天要特别问蒋龙师母安，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感恩，想到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恋爱，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跟一个人在一起很难的，但是也非常的美好。我记得在高三的时候，我们谈恋爱，这个全校都知道了，只有我爸不知道。后来我爸终于知道了。有一天晚上呢，我父母就把我叫着，要来这个劝我，跟我讲到半夜两点钟，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劝我。可是他们怎么劝我呢？他们说这个高考很重要，因为这个会决定你的一生，这是你的前途。然后最后告诉我，其实上了大学以后漂亮的女生很多。你看，我发现他讲了一个晚上就是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你的前途比你的爱情更重要，第二将来有更好的。这都什么父母啊？他们没办法去他们担心自己的儿女，所以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只不过这是用功利的理由 来诱惑你。所以后来有一次我跟杨师母说，我说那一个晚上我差点被诱惑，我真的差点被我的父母诱惑，我差点就是决定要放弃。但是我决定要放弃的原因，就是他们告诉我的那个世俗的功利的原因。这一段的经文在讲到性别，讲到圣洁或者是淫乱，讲到真正的爱，讲到基督宝血用重价把我们所买回来。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这100多年来，人们都开始慢慢的呢习惯把一个关乎伦理的是非善恶对错的判断转化为呢各种功利的版本，各种呢功利的理由。包括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活在那堕落淫乱的时代里面？因为就连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老是说不好意思来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那一个从神的启示而来的价值观。我们也跟从世人一样，其实把它转化为一些功利的权衡。比如说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说这个我们对他做守贞的教育，为什么要守贞呢？我们跟他讲很多很多害处啊，跟他讲很多很多不安全啊，跟他讲很多很多你知道将来这个代价非常大呀，跟他讲很多很多将来你划不来呀，你吃亏呀。如果尤其是对女孩子啊，我们都是用功利的方式去开始劝导，去跟这个世界对话。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要面对的也是哥林多的城市那个希腊的文化里面的这种世俗主义跟功利主义的言论，他要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里出发去面对这一切的言论。他不是用功利性的言论去面对处理这一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会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就是看到他对一个希腊文化里面的那种功利或者是那种权力本位的否定，那种从权力意识去看问题的这种方式和立场的否定。第二呢，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身体的宝贵的意义的赞美和肯定，而这两点呢都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本来是尘土，但是我们却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里面有你的圣洁的仁义和真理尊贵。你不但是创造我们，而且你救赎我们。主，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取了我们这奴仆的样式，而且他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在神的眼里被看为是如此的珍贵，既然不是我们值得，乃是你愿意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被钉死的身体和他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来认同我们，来拯救我们，来吸引我们，不像这个世界有各种利益的诱惑来吸引我们。主啊，你是用你十字架上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所要带给我们的那一个美好的圣洁荣美的生活和那永远的生命来吸引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让你对我们的吸引胜过这世上任何的力量、任何的思想、任何的利益对我们的吸引。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刚才我说这个世界上甚至影响到基督徒，有的时候你去劝一个弟兄都会是这样子了， 啊，你看见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了，你要去劝他，但是呢你不讲那个圣经上的理由，你跟他讲你这样子划不来哦，你看讲你这样子哈，这个成本跟收益不对哦，你这样子很吃亏的哟。我们都用世俗的理性跟功利去这样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的西方社会被称为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60年代，这种文化的中心就是在美国加州加州大学的这个伯克利分校成为一个中心，在那个地方大学生们在那里墙上写出一个标语说性可以使人自由。那我相信说这也是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其实整个哥林多城的文化，哥林多城的文化就是这样，希腊的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有一个教授他讲到牛津大学的一个故事，他说牛津大学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啊，他们都还是你看今天中国的很多家长啊，都还喜欢把孩子送到所谓的英国名校去哈、啊，英国的学校都是男校女校都分开的，所以牛津大学里面都到70年代都还是女子学院跟男子学院是分开的，但是到了这个受到整个60年代这种性解放的思想的影响，到了70年代初呢，在牛津大学的女子学院里面就爆发了一场这个关于他们的校规啊的一场大辩论。那这些女生们、男生们呢，他们就开始讨论他们的权利。那女子学院就讨论说，他们的宿舍可不可以留宿男生？然后他们就主张说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他们不应该由学校来决定他们这个的生活方式，他们应该自己可以去决定。所以就有一场大辩论。那在牛津大学女子学院的一些年长的一些还这个受着基督教影响的这一群的女性呢，他们就反对。但是他们虽然反对，他们却不好意思用圣经来反对，因为整个时代的风潮已经变了。他们反对，但是他们不好意思用道德的理由来反对，因为他们怕被嘲笑，所以他们呢就把道德的理由转化为功利的理由，就像我父母来劝我一样他们就说你看那个留宿男生他们要洗澡床单没要换的很多那个会增加整个宿舍楼的不安全然后其他的女生这个隐私会受到影响整个大楼的管理成本会提高他们就列出来很细很细的把这种功利的理由列出来十几条就跟他们来辩论，他们双方都不提关乎道德的事情，他们双方都不提关于圣经的教导，他们双方都不提那一个美善的良善的是什么，他们只是来讨论这些功利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既然是功利的问题就是可以谈判的嘛。最后达成协议就说一周最多只能留宿3个晚上，然后因为呢给大楼带来了这个成本，所以留宿的男生要每个晚上要交50便士的管理费。所以第二天英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就登出来说牛津大学女生50便士一个晚上，那意思是说你用那个功利的原则来讨论问题但是其实人心跟社会里面我们始终还是要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做判断的，其实你免不了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9到11节，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因为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其实是一个重心，保罗在谈论到弟兄姊妹彼此相争告到外邦人的面前，他把重心是落在说你要去看神的国度，你要去看耶稣基督宝血洗净那一个福音的能力，你要从这里面去看你跟你的弟兄姊妹的那个在主国度里面的身体生命的关系。那接下来他讲到淫乱的问题， 讲到身体的圣洁的问题，同样的也是从这里来开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为你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成圣称义的，因为你们原本呢也是这种淫乱的拜偶像的和贪婪的，但是主没有嫌弃你们，没有照你们所行的来待你们，而是用他儿子宝贵的生命来救赎你们。各位，你们的家里面，我不知道最珍贵的或者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也许你有收藏这个某一个古董，或者是你有一个这个姊妹有一个这个珠宝是你们家最贵的，或者是你们家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但是这里面却说呢，最宝贵的呢是你。你们家有什么东西是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换来的？你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流汗流血换来的，所以你很珍惜啊，所以你很放不下，因为那是你的劳动，那是你以后我花了那么大的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十年寒窗，我在公司里面十年的打拼才换来的。但是你们家有哪一样的东西是上帝用他儿子的生命，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所换来的？保罗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是我们看身体的意义的起点。我们不是单单的，我们也不是单单的从一个道德的角度说那一个淫乱跟圣洁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出发来看，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当是远离一切的淫行？为什么保罗说做其他所有的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独在身体上犯罪，这是坐在身体之上是得罪神的？为什么？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啊，去放纵我们的情欲？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各位，就是看十字架上是谁的身体被钉在上面。没有哪一种的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子在乎、看重、宝贵人的身体，因为上帝用尘土造人，却将他的灵，就是他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对我们的肉身的一次肯定，让我们肯定说我们的身体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身体是有意义的，不是像佛教所讲的是一个臭皮囊，是虚空的，也不是像哥林多人他们所受到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希腊的斯多格的哲学里面，他们也认为身体跟灵魂相比呢，灵魂是高贵的，而身体呢不过是污秽的，身体是一座坟墓。斯多格的哲学家说，我的灵魂呢是住在身体的监牢里面，所以人生的目标呢是有一天要脱离这个监牢。好，那后来这个是影响到后来包括教会内出现的异端，就是对身体的藐视。所以你会看见在这种对身体的藐视里面呢，无法去肯定身体的意义，就会带来两种非常极端的方向。比如佛教里面就会看见它两种非常极端的方向，一种呢是守戒，一种呢是破戒。通过守戒来否定身体的意义。好，然后有一些大师他想通了，他说其实你这样太执着，其实破戒也可以否定身体的意义，对不对？其实乱来也可以否定身体的意义，表明这个身体怎么重要的。所以佛教里面永远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一个守戒一个破戒，一个是尊佛，一个是骂佛， 啊，老和尚然后花和尚，一直都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道教也是一样，道教里面始终都是在两个极端，一个叫做贵僧啊，一个叫贵友，一个叫贵武。一个呢是看重僧，一个呢是看重武。那看重无呢，他们就这个超脱，他们就离世，他们就遁世、啊、他们就远远的离开这个身体社会、一切的欲望，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修习，他们寻求逍遥，他们甚至餐风饮露他们不吃饭，他们追求的是那一个成仙的道路。但是呢，在道教里面也另外的 一端，就是完全的去肯定肉体的一切的欲望，是贵有的一派。所以你走到街上，你就看见道家养生汤锅啊，还有养生汤锅都是道家的，他们特别的看重是吃得好，穿得好。你会觉得很奇怪，在这些宗教里面，永远都是这两个极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肯定身体的意义，他们不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好，当人堕落了以后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为什么要变成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取人的身体？什么身体呢？有一个神学家他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一段话，他说你要注意，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论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渐渐要朽坏的，渐渐要衰老的，流血的，流汗的，呕吐的，腹泻的，感冒的，发烧的，肚子渐渐的要凸出来的啊，皱纹越来越多的，跑起来气喘如牛的，浑身都要出毛病的身体。保罗谈的就是这个，但是保罗谈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却看到为什么耶稣要取这样一个身体，为什么耶稣要成为这样一个会饥饿、会痛苦、会流泪，而且可以在十字架上会被杀死的这样一个身体，道成肉身的救赎，再一次的肯定了我们身体的宝贵的意义。第三，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能够想象任何一种对我们的身体的更高的肯定吗？更高的对我们身体的爱护吗？呵护、珍惜、宝贵。我们的身体虽然卑污，却值得上帝把他的道成肉身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承受我们在身体当中都从来没有承受过，也绝不会承受过的那样的超乎我们想象的痛苦。那个痛苦包括了灵的层面，但是也真真实实的包括了身体的层面。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痛苦肯定了我们身体的意义。第四，在这段经文里也在讲到，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这是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你说我们的身体是为主，是，可是他说主也是为身体。主怎么为我们的身体啊？主为我们，主创造，主为身体，主救赎，主道成肉身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为我们，最后呢，主复活为我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说主也是为身体，为什么？因为他为着你们而复活，为着你们将来有复活的身体，永远的生命。对，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性的信仰， 而保罗也对着基督徒说，你们对这一位主的信靠顺服也是一个呢身体的行为。你是否顺服你的主，乃是体现在你的身体上，甚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表达的方法。顺服信靠主耶稣基督，做基督徒是一个身体的行为，是一个关乎你每一天的动作、生活、动作、存留。因为上帝不是造我们，或者是救我们，或者是在他的眼里看我们，只是一个心思、意念、情感、意志的存在。他乃是造我们、救我们，并且看我们是一个呢带着身体的一个人。而我们的盼望也不是有一天我们的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脱离这个臭皮囊，脱离这个监牢，脱离这个坟墓。我们的盼望是身体得赎，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复活，这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盼望的两次的肯定。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基督徒的未来是什么？就是身体复活，灵魂搬家，将来到天上去，不只是灵魂到天上去。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你没有办法接下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淫乱，为什么我们说在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性行为都是淫乱，为什么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去向这个世界来表达那一种圣洁的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是可以的。当有人问你说那怎么可能，你把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指给他看。所以我们不是在谈一个世俗意义上所理解的道德伦理，我们是在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对我们身体意义的肯定，对我们圣洁的要求，身体灵魂都要圣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引用到两句哥林多的俗语，在很多的译本里面呢都把这两句话呢加了引号，是保罗引用的哥林多人的流行的口头禅。那这两句话呢，这是跟今天是非常相似的。一句话说，凡事我都可行。这是哥林多人的一种呢自由的一种权利的意思。就是甚至是哥林多的信徒们也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被耶稣基督所救赎了，我相信这一位主，那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我已经在末日被赦免了。那整个希腊的文化也是支持这样子一种，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这是说什么，就是做你自己所喜欢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文化不是在这样子来鼓励我们吗？就做你自己，做你自己所喜欢的，做你自己所愿意的，做你自己最酷的，我什么都可惜，没有任何的权威，父母、家长、学校国家可以来约束我的自由。所以从哥林多时代到今天我们今天称为是一种所谓后现代，其实哥林多城镇已经后现代了因为这一种的自我的中心的权力的本位始终是充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但是保罗却给了他限制。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用权力的本位来定义自由，他们认为什么是自由呢？包括这些信仰主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呢？就是如今我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呢，却用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来反对这个权力的本位。这一点我特别想说，对今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意识高涨的社会，包括我们的信徒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啊，在神的国度，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开始都学习用权力的话语，用权力的本位来讲述事情，或者是来表达自己，或者是来处理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圣经什么时候教你用权力的意思来处理你跟主的关系，或者你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呢？圣经不是从来都教你用十字架来处理你跟一切的神的儿女的关系吗？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放弃权力，十字架就是舍弃权力。所以保罗说，保罗用真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来反对这个权力的本位。他给了这个，他引用这一句的俗语，但是他给了他三个限制。第一，不都有益处。是你说你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第二，无论哪一样，总不被辖制。第三，这些有也很好，没有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些都要毁坏。真自由不是跟这些啊不都有益处的啊受辖制的和终究要毁坏的这一种所谓身体的权利啊相关的。所以保罗他说，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提醒你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任何类型的权利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第二，保罗他不容许有任何所谓的合法的权利来侵害他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他并不准备让任何的一种权利来辖制他，他并不准备有任何的一项权利是他决定要捍卫而不决定放弃的。因为救恩乃至于耶稣基督，他不以为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抢夺的意思就是不可放弃的。他不以为那高天尊荣是不能放弃的，他不以为与父同在的那永远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不可放弃的，所以他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保罗说，是我们并不反对各样的权利，就像我们说我们希望争取宗教自由，但是如果上帝许可我们100年都没有宗教自由，让我们说宗教自由不能辖制我，那么同样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的一项权利都是这样子。保罗说他不准备让任何的一个权利来辖制他，因为只有基督的权柄充满了我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细节。还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们的了，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才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保罗用这样子的真自由来反对那一切权力的本位。当你站在这一个基督宝血当中的真自由的时候，神给了你那世间的那肉身的那权力的这一切，我们感恩，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不可放弃的。因为如果有任何的一样事物，如果有任何的一项权利，如果有任何的一项利益是你发现你自己还不能够放弃的，那么它就已经成为了你在基督里的自由的男主，你就被辖制。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这样讲，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社会上有所谓房奴的说法吗？那你是什么奴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体现了第二一句 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今天一种世俗主义、享受主义的或者是自我循环的论证，来好像要抓住人生的意义，对不对？对，那我们也说，对，身体是为了性，性也是为了身体，所以这个世界的凌乱就是建立在这个之上。工作是为了挣钱，对吧？挣钱要吃饭，吃了饭再去工作。所以然后人们就讲说，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整个的生活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循环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循环当中为生活找到意义，你没有办法在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当中为身体找到它真正的意义，你没有办法在身体是为了性，性是为了身体这个循环当中为性找到真正的意义。所以保罗引用这两句俗语，他否定这两种的俗语。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说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不断的是来提出这个第三条道路。这个世界的道路是什么？第一呢，是放纵，就是纵欲，就是与娼妓联合，在自己的身体上得罪神，以自己为自己身体的主人。实际上那些主张在性的方面的放纵或者权力的人，他们是真的因此而宝贵了他们的身体，而尊贵了他们的身体，而看他们的身体是这世界上最美的最尊贵的东西，还是因此否定了他们的身体，还是因此羞辱了他们的身体，羞辱了整个人类的身体，实际上是把身体当作了最卑微的、最垃圾的、最卑贱的事物，或者像佛教的观点说，最终虚空的事物。当圣经说你要远离一切的淫行，他不是要告诉你说因为性或者因为身体本身是卑微的，他是要告诉你因为这个是宝贵的，因为这种宝贵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你不能照着你自己的自我的主张与娼妓联合。第二一条的道路呢，就是禁欲，反过来道德主义的道路。所以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两种，有一些人看见，哎呀，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跟这世界上的人一样，那他们呢，你知道这个当时的信徒里面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犹太的基督徒，对吧？另一个部分呢是这个这个希腊的基督徒。那这两个部分里面，你可以差不多可以想象，在教会里面是哪一个群体比较倾向于放纵的道路呢？当然是呢希腊的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还带着希腊文化对他们整个生活的控制辖制和这个价值观的影响当然我想不会是每一个，但是这个群体一定是在他们那里。那哪一个的群体是教会里面主张这个禁欲的，主张要持守很严格的律法的？那当然是呢犹太基督徒里面的一部分的人。所以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就非常的反感，他们也非常的痛心看见这个教会跟这个世界一样。于是呢，他们甚至来提出来说，那是不是应该禁欲？是不是应该独身是最美好的生活？甚至就是结了婚了也应该尽量的减少这个肉体的情欲甚至去减少这个性的关系，这样子才能够持守到真正的圣洁。所以其实这两种的立场跟道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或者你去观察在其他的所有的民间宗教里面都是这两种。但是保罗在这里既反对放纵，就是你们要远避一切的淫行，其实他也反照对那种禁欲，他讲说他对着那放纵的人说，身体是要为主，他也对着那用禁欲苦待己身的方法来保持一种圣洁道德的人说，主也是为身体。他要你们去看到身体的宝贵的意义。那他所开出来的道路是福音的道路，福音的道路就是与主联合。保罗在这个地方引用到讲到婚姻的那个定义， 因此你们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讲到婚姻。那你知道保罗在两个地方用这一个婚姻的比喻，就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来表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一处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一处呢就是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他说与你们岂不知道成为一体啊？那人成为一体是身体的联合，与主成为一体，与主联合就是成为一灵。什么叫做信主？什么叫做受洗？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就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就是与主成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罗说你将耶稣基督的肢体陷于娼妓的，就是与娼妓联合，你就在你的肉体上背离了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最宝贵的最深的那一个联合，就是你与主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三点，因为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因为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呢保罗不断的在这一段经文里提到对身体的赞美，不是对我们那个在肉身那罪当中的身体的赞美，是对那一个经过了十字架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身体的赞美。所以各位，我也想讲啊，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相信啊，你还没有信靠这一位耶稣基督，或者你也不认为说，或者你认为说这个世界也都是一个充满淫乱的世界，或者你不认为说身体有更加圣洁的部分啊，那么我要说，保罗在这里所赞美的呢，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世人的身体，因为世人的身体的确是污秽的，的确是没有盼望的。他在这里所赞美的是耶稣用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所洗净所救赎所挽回来的那些身体，那些身体是什么？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身体，是基督的身体上面的手足。这是讲到与主联合，他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就是他对权力本位为什么的一个的反对。因为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主的人。在世俗的社会里面，可以因为经济关系啊，因为权力关系啊，雇佣关系啊，包括以前有的奴隶制度啊，都会带来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的关系，所以这是他的人啊。有一次我有一次有两个机构，他们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哈、就带着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说到另一个这个弟兄的时候，另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他是你的人，然后这个弟兄听了就很生气，我怎么成了他的人呢？我在他那里工作，又不等于我是他的人，我是主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天天看报纸，我们在网上去看，我们都在猜谁是胡锦涛的人，谁是江泽民的人，对不对？然后在你们单位里面猜谁是王总的人，谁是李总的人。那么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主的人，因为你们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又是呢圣灵的殿。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对身体的赞美，对身体的肯定，是在于这个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目的。第十三节说身体是为主，第二十节说身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我们身体的目的。如果你不从这里出发去理解，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圣洁跟淫乱之间的差别。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从这里面去理解，你没有勇气，你没有办法去向这个世界，去向你的亲朋好友去表达我们为什么要持守圣洁，我们为什么反对一切婚姻盟约之外的一切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我们反对用那种中性化的语言 去形容那些淫乱的关系。我以前讲什么叫婚外情，什么叫婚外恋，什么叫外遇，什么叫绯闻。当你听到一个人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应该问他，哦，你是说犯奸淫啊？哎呀，他说怎么说这么难听。你要有勇气告诉他，我不管这个世界用了多少的美丽的语言，中性化的语言，去道德化的语言去描绘，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哦，你是在说淫乱，你是在说苟合，你是在说奸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勇气，我们不要把主的道转化为功利性的判断，功利性的理由，我们要有勇气这样子讲。但是我们这样子讲的原因是，为什么这样子讲，是要把它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要告诉他，你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对身体的观念不是中国古人的那种所谓贞洁的观念，所以你无论有多少的罪，你都可以被赦免，你都可以洁白如雪，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你重新成为圣洁的，你重新成为主所爱的，重新成为宝贵的，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其他受造之物的。因为主说你们的身体是为主，但是他接着说主也是为身体，他为你降生，他为你受死，他为你复活，他有一天再来迎接你，赐给你那永远的身体。最后我用几段的经文，在旧约当中不断的讲到那个身体的淫乱很多，那么在新约当中同样的，你会看见使徒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一点的改变跟妥协。耶稣基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雅各，使徒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保罗在这里所批评的，所针对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与世俗为友的这样的倾向。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刚才大家华盛长老带大家读到，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那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如拜偶像的一样。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清清楚楚的把这样一种身体上的淫乱跟罪当作是什么，可耻的，与神为敌的，出卖长子名分的，和在神的国里最终无份的。老师说，基督徒，你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说，还好我应该没有在这上面跌倒。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只是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个行为，或者是那个罪的结果之上啊，我们可能很自义，我们可能很骄傲，终有一天要跌倒。耶稣说，你们的心里面有淫念的。耶稣说，你们在教会里面要与你们的弟兄、与你们的姊妹清清洁洁。这意味着我们一个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来看我们与十字架上那一位被钉的耶稣基督，那一位复活的有身体的，他的身体上有钉痕的，他的肋旁仍然有伤口的那一位复活的主之间的关系。我的身体是跟这一位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那一种圣洁、美好、柔美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跟弟兄姊妹的相交当中，我们来再一次的会讲到我们之间有界限。 有次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没有任何的一位异性应该与你的关系比你的妻子跟你的关系更亲密。这是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你就处在试探当中。因为我的妻子很好，但是我妻子不懂艺术，所以我喜欢跟一个姊妹谈艺术。我的妻子虽然很好，但她不懂神学，我虽然跟一个姊妹谈神学，我们谈得非常的投机。老实说，这里都有蛮多的试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一个姊妹单独约会，刚好被我撞见了。后来我下来问这弟兄，哎，我说你那个是不是想谈恋爱啊？你好好的那个祷告。他没有没有，我一点想法都没有。他问你一点想法没有，你约你要干什么？他说只是约着见面嘛，没有其他想法。我说那在这一段时间之内，除了他之外，你跟其他的姊妹有没有约过单独见面的呢？他说没有。我说这段时间你跟你妈有没有约过会呢？他说也没有。他说好，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他目前是你的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一位异性？我说你承不承认这一点？他说也是，也算吧哈，算吧，因为没有更亲的了嘛。我说那好，那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他现在已经是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关系最亲密的一位异性，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祷告。你如果真的是愿意，你祷告之后啊，你去跟他讲你们恋爱。如果你祷告之后你确实觉得我不想进入这个恋爱，那你就要退回来。他不应该成为你生命当中最亲密的那位异性。就好像你知道婚外恋是怎么发生的，而很多的婚外恋婚外情我们说不是我们都叫婚外罪很多时候第一步的发生有我看见有人在总结都是说从这个一方在另外的人面前痛说自己的家史开始的，就是在其他的异性面前来讲自己在婚姻当中的痛苦，在其他的异性的面前来责备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要对每一位这个已婚的肢体讲，千万不要在其他的异性面前诉说你婚姻中的痛苦。我们假设说，如果有一个已婚的弟兄，他写一个帖子，然后在那里面批评自己的妻子，诉说自己在婚姻当中多么的无辜。如果下面有十个人跟帖，你猜一猜会是什么样的人跟帖？比已婚的男人通常不会跟帖，因为他们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都知道说他其实跟自己一样都全爱败坏的人，才不听他的。已婚的姊妹或许有一两个跟帖，但是大部分都不会跟帖，因为他们心中会看那一个被他诉说的那一个妻子，他们会同情他，他们会觉得对他不公平。在后面跟帖的十个有九个都是未婚的姊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妻子公开的写一个帖子责备自己的丈夫，在那里面诉说自己在婚姻当中的痛苦，你想一想后面十个跟帖的有九个是谁？不会是已婚的妻子，不会是已婚的丈夫，一定十个有九个是未婚的弟兄。我们常常都是把自己其实会放在各样的试探当中的，我们里面的骄傲会被激发出来。我刚刚信主，刚刚在服侍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机构里面有一个姊妹，其他教会的一个姊妹，她跟我说，她说娘娘我想到你们团契来我们团契那个传道人讲的不好，跟我讲了。然后后面就有一个长者就提醒我，他说当一个姊妹在你面前这样子讲的时候，她很容易激发一个弟兄的骄傲，他很容易激发你里面的骄傲，他很容易在你里面带来破口，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在你们的在你的婚姻，在他的婚姻里面，在你和那一个教会的代理人之间，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 带来破口，因为它激起了你的虚荣和骄傲。我当时听到我很震惊，但是我省察我自己里面的时候，我说是的，我们会常常的处在这种被试探的骄傲、被试探的自义、被试探的虚荣、被试探的诱惑里面。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将那十字架而来的圣洁柔美的关系能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卑微的生命，我们这污秽的心思意念，我们也在身体上犯过无数的罪，但是主，你没有舍弃我们，你爱我们，你不但是在那一个高天之上，在你的荣耀圣洁，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关系当中来爱我们，你并且在那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 你的儿子里面来爱我们，你在那道成肉身的关系里面来爱我们，你在那十字架那血淋淋的受难里面来爱我们，你在那空坟墓那真实的复活和将来再来的迎接里面来爱我们。所以你叫我们全然成圣，你叫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圣洁，因为你既救赎我们的灵魂，也救赎我们的身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保守我们，我们把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保守每一个的弟兄，保守他们的眼睛，保守每一个的姊妹，保守他们的耳朵，保守每一个的弟兄和姊妹，保守我们的口，也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常常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叫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不同，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更大的约束，我们与世人不同，是因为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宝贵，你如此的爱我们。当我们想到你，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痕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主啊，真的求你赐下一颗保守身体圣洁的心。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主你自己没有放弃的，你有一天要使我们的身体得赎。感谢赞美你，愿在这个教会里面，主啊，赐下那圣洁柔美的关系，也愿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也把那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上。无论他们曾经在婚姻，无论他们曾经在性的关系上有过受过怎样的伤害，或者犯过怎样的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看得太低，但是主，求你开他们的眼睛，求你自己亲自的进入他们的心里，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宝贵的，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们，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赎回了他们。求你把圣洁这是能够放在他们的里面，求你能够祝福他们，带领他们来认识你，归向你。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